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圣经，这是保罗离开以弗所之前，他要到那个耶路撒冷，他要离开以弗所的教会，但是非常挂心一件事，就是希望那些的以弗所的领袖能够做一件事。那个主要关键的经文的经节是在那个28节，好吧，我请大家再念好不好？再念，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留意这一句，他说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那么还有31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里提到你们应当警醒，今天的题目就是保卫教会。那么为什么保罗说要保卫教会呢？那么教会需要我们保卫的吗？我知道呢，有一些教会他们都有一些的安全措施的比方说教会都会有那个闭路电视你们有没有我们教会有，因为自从我的那个手提电脑给人偷掉，所以呢，教会开始要弄那个闭路电视，每个人上来下来，有几率的，有一些教会如果大了，你知道吗？不能保证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都是带着纯正的动机的，特别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很怕，特别是在大家祷告的时候，那有些人呢就顺手就牵羊了，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那些女士，你的手带啊要警醒，要谨守，要提防，有一些教会呢，他们当那个主席带领祷告的时候有一些失事。他的眼呢就不会闭起来的，他就眼就瞪起来还走来走去看看有没有人顺手牵羊我是说一些比较大的mega church 可能超过1000人我们都还没有这样叫那些事事要这样子因为现在500人呢，我还都了解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名字的大概了90%所以我想你们更加不用了，对不对不用了大家都彼此都守师了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安全措施，保卫的那些防卫的措施当然怕什么呢？是怕财物、金钱的会失去。但是今天我们提到保卫教会，我们这个保卫教会不是单单是要保障教会不会失去那个钱财物质上面的。为什么我们要保卫教会呢？恐怕我们教会失去的不是单单物资钱财那么简单。我们要保卫教会是什么意思？很重要，教会我们不要令到教会失去什么呢？有3件非常重要的事严格来说可能是2样。第一就是救恩第二就是赏赐，就是荣耀将来的基业这个是可以分2方面，就是我们基督徒
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能够得到救恩的。人来到教会能够得不到救恩，这是个非常可悲的一件事啊！这个救恩是非常重要，你知道吗？我们能够胜过死亡，我们能够向死亡夸胜，乃就是因为教会有救恩。最近有一些患癌症的，很多在绝望中的人都打电话来我们教会，我们一个个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很感动的是什么呢？有一些垂死的病人，他们在那个癌病当中，他们家人告诉我，为什么打电话来？我爸很怕死，怕得好厉害。他也拜佛了，整家都是拜佛，拜得好厉害的，但是没有给他有平安。他试试看找那个教会，于是打电话来。结果我们在那个他的病危的过程里面，向他们传福音，向他来传讲这个救恩，这个耶稣给我们那个得救的盼望。哎呀，感谢主，他接受了，他真正接受了。在他离开世界之前的一个礼拜，他的女儿问他，爸，你还怕不怕？之前一接着，我很怕死，我很怕面对死亡。那后来他的女儿问爸爸，爸爸，你现在怕不怕？他看到了爸爸的样子不同了，我不怕了。爸爸为什么不怕？因为我有盼望，有盼望。你说是多么宝贵啊！今天教会要传讲救恩，今天教会拥有救恩，我们这是我们的所宝贵的。但是你要小心，启示录耶稣提醒这个末后的七个教会，很多的提醒就是你们要持守你们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当除了这个冠冕之外呢，你知道启示录七间教会里面耶稣所讲的，你要保守自己。为什么？你要穿白衣，你要新的名字，这个都是救恩啊。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保守的话，那个教会可能失去的不是物质钱财，失去救恩。如果一个基督徒来了教会却失去救恩，一个人来了教会失去救恩，哎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哀。另外一样就是什么呢？那个冠冕。什么冠冕？那个冠冕就是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得救是白白的，我们能够得救乃是神的那个无比的爱，他为我们舍身流血。但是基督徒得救恩完全不是我们的劳力能够得到的，完全是基于上帝的恩典。但是当我们得了救恩之后，当我们 上天堂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好好要建造，这个是工程。那美好的根基已经立定了，美好的根基是谁啊？这是耶稣基督。个人要谨慎在上面来建造，那个建造的直到你离开世界建筑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信主到你建筑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一个工程，你要谨慎在上面建造。这个建造的过程就带动你将来能不能得着有荣耀，不单单是得救，不单是紧紧的得救，乃是能够得着荣耀，这个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我们应该基督徒每一个都应该有这种盼望，我们不要仅仅得救，我们应该是回报主恩，要来荣耀上帝。这个荣耀上帝就令至你将来得着荣耀，所以将来大家到天堂，可能大家的那个 voltage 是不一样的，大家的那个光度是不一样的。现在大家都在这里眼光光都是在这里不知道大家的光度。但是你知道吗？上帝知道，魔鬼知道你有没有发光，就是根据你 在地上你的生活的见证，你怎么为上帝来而活，这个就是我们要在将来我们要得到的。所以保罗是非常强调这个自战自清的苦处，不要紧的。
如果要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呢，他为什么为上帝癫狂，为上帝来摆上，来付出侍奉主，乃是因为他有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他为什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了，当他的路我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些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就是那个赏赐，荣耀的赏赐。弟兄姐妹，今天教会不能缺少这两方面，就是救恩，就是我们将来的赏赐。所以我们要持守我们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今天我们从保罗这一番说话里面呢，我们同样在今天里面，我们要保卫教会，保卫教会有救恩，保卫教会里面的信徒能够有荣耀的冠冕，有恩，有赏赐，有那个基业，就是在那个32节里面说的。我们再念32节好不好，请你打开这个经文了。如今我把你们交到神和他恩惠的道，直到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留意这里，同得基业，这就是我们要保守的这个原因。那好了，我们来说，那怎么样去来保卫教会，以致教会不会失去这个救恩，这个赏赐呢？今天我们要保卫有一些防卫哈，很多时候我们要拿那个武器，对不对？拿盾牌，拿枪，拿刀哈。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保卫教会，不是用那个物质上的那个刀枪盾牌，不是用这个。那么怎样去来保卫教会呢？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我大家分享三方面。第一，首先是从28节里面所讲的，那刚才我们读过，再回到圣经。28节怎么说呢？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那这里提到谨慎。那么31节呢？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那留意这两个字眼，谨慎、警醒。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要防卫教会，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属灵防守的警觉性，这是第一方面，这个是第一点，这是先决。我们要保卫教会，怎么保卫教会？你本身先有一个警觉性，如果你没有这个警觉性，你怎么会保卫呢？你没有觉得哎，如临大敌啊，如临大敌啊。大地来临的时候啊，你就会很大的一个戒备啊，这个是全然来戒备，对不对？所以这种警觉性是必须要有。我最近呢，回家的时候呢，我拿信啊，都到邮箱拿信啊。那个时候呢，我那个人比较心急的啊。那开车了，经过家了，然后转一个拐一个弯呢，就是我的邮箱的，这你就要集中在那个邮箱里面，每一个人都要到那边去拿的嘛，你知道了，对不对？我一经过呢，我就按我的那个 wireless 的那个 garage door 的啊，就 open 了啊，就是开那个我的那个这个叫做那个叫应该怎么说啊？什么门？就是这样子了哈。刚按完之后呢，我拿信，然后就回到自己的那个 garage 那里呢，就洗进去了嘛，对不对？就很方便了，对不对？不然的话，来到这里才慢慢到了那个 driveway， 然后就慢慢等到，然后再进去，太慢了哈。我的已经要分秒必争的，这个我这个人是很急性的哈。 就是 到信箱，到回到转回来啊，只需要大概两分钟都不过啊，应该是不是？哎，我那时候很得意了，拿回来之后就转弯啊，拐回来，拐回来的时候，哎，我发现有一个亲人从我的那个 garage 里面走出来，哎，我有一点，我看清楚，这不是我的儿子，我只有一个儿子嘛，啊，难道我看错吗？啊，我的儿子的样子我都知道的嘛，啊，一看，哎，不是我的儿子，啊，他出来的时候还要拿着两瓶东西，啊，哇，我立刻发疯了，哇，有贼啊！哇，我一个车一进去一过的时候，到那个 garage 的时候，那个冲出来那个亲人，我就指着他，你干什么，啊，哇，他就怕了，啊，然后他一走，我就差不多要转车，我一转车的时候，他又冲到他走到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单位里面呢，到了后花园就跳进去，我下车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哇，我就后来就警醒了，我的师母在家里面。哇，就是两分钟啊，他已经可以进去了。哇，我立刻，哇，这个汗水啊都，哇，不知道，真的他如果不出来，他躲在我的 basement， 你怎么办啊？哇，我开始以后不敢了，我一个全面性的 alert 啊，不行，以后啊我不敢了。这个警觉性啊是必须要的，没有一种警觉性呢，你就这个就是万不惊心的。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必须有那一种的属灵警觉性。为什么这基督徒来到教会都觉得哎没事没事，哎都是唱唱诗嘛啊？你们知不知道，真是有仇敌的？所以保罗那个 alertness 是非常厉害，他怎么说呢？二十九节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什么乖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保罗有一种属灵的那种警觉性，他说我去之后有凶暴的豺狼。那个凶暴的豺狼是不是真正那个豺狼啊？啊，有尾巴走来走去啊，又咬一口咬一口啊，咬这个咬那个，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后面你解出来了，这个形容是一种什么呢？有一些是指到一些人，那些人怎么样？是说什么乖谬的话，引诱那个门徒跟从他们。这个是指到一群人，他们说一些的话语并不是真理，乃是引诱那个信徒，引诱那些门徒，引诱他们做什么？离开救恩，离开他们所应该得到的最重要的事。所以这个必有啊，你留意这个话，这个必有，保罗讲的必有呢，不是他神经过敏啊，乃是他真正有那种属灵的安乐。弟兄姐妹，这个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这个表示有仇敌，所以为什么他有一种属灵安乐？为什么我以后不敢了，随便开那个 garage door， 然后就 走掉，跑？因为我知道，真的，你不以掉以轻心，你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啊！没事没事，你想不到可以在两分钟内就有一个贼进到你的家里面。同样，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种的属灵的一种的警觉性呢？圣经里面充满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有警醒。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怎么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么保罗那个彼得也说，在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怎么说？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因为彼得也了解到，真的原来这有属灵的征战的，以前他不知道，但是从耶稣的身上，从耶稣对他的说话提醒，他就知道。以前当他看听到耶稣说，耶稣告诉他们，哎，我要钉十字架，人子会被卖，被弃，被那个被辱骂，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啊，那个彼得怎么说？父子，你万不可以如此，我只是替你死的可以。结果耶稣怎么对他说？啊，哎呀，你太有爱心了，你太爱我了，是不是这样子？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体贴的不是上帝的意思，你体贴是人的意思。这是魔鬼借着人来让耶稣不要上十字架，不上十字架不能成就人类的救恩，这个历史就改写了，我们人类的命运就好可怕了。耶稣警醒，哎，这个是人啊，这个是他的门徒，魔鬼会利用那些门徒不明不白的那些的跟随者来做他的要做的工，这个就是魔鬼的工作。今天我们了解，在教会里面同样魔鬼也要这种工作，上帝做工，魔鬼也做工，对不对？上一次我们也提到那个天国的比喻，神会在那个田里面撒什么种，撒种子，对不对？但是魔鬼也会撒什么？仇敌，撒什么？败子，是不是？这个是圣经明显说是仇敌做的，是仇敌做的，他一样同在那个这块田里面生长，吸收里面的营养，吸收里面的东西，但是他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这仇敌透过这些来败坏，来吸取这些的那些的属神的人，那些所有的那些营养，来要为要来败坏神的工作。羊圈的比喻也是，对不对？羊圈里面，这个耶稣也讲了，对，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但是他怎么说？耶稣也说，渡者来无非是要偷摄、杀害和毁坏，但是我来了是要叫人怎么样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耶稣来是要带人有丰盛的生命，这是渡贼来，这个渡贼是谁啊？仇敌，这个是魔鬼，魔鬼也要做工。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发现，为什么哎呀都是说信主的，但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信了主还是不大长进的？哎，我们都说了那个撒种比喻，有四类的种子放在四种不同的情形底下，对不对？前面三种好不好啊？有多少种是好的？只有一种放在落在什么好土里面，其他是放在什么路旁、石头地还有荆棘里面。所以我们就说了吃尽了，还有什么枯干了，还有什么积住了，三个了 啊，就是很多基督徒都是不一定是在好土里面的，四分之三都是不大长进，或者信得糊里糊涂的，只有一种信得很好，而且信得好的都有分了30倍、60倍，还有什么最好是什么100倍。我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魔鬼的工作。我们要防备，就是要防备这个。我告诉你，耶稣用这个比喻，那个羊群的比喻很有意思。这个牧人啊，他带那个羊群啊，早上的去那什么呢？去那些地方去带他们离开那个羊圈，把羊呢从羊圈里面领出来到那个青草地。那么中午的时候在那个 草地上就吃草喂养羊群，那么晚上呢？晚上就回把羊群回到带回到羊圈里面，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牧人就要喂羊 那个守望，哎，看那只羊有受伤的，看那个羊圈里面有没有破，有没有漏洞，哎，有漏洞怕什么豺狼来吃它，吃那些羊群，他要保护羊群，因为夜间就是那个这个狼就是仇敌工作的一个机会。我告诉你，今天同样这个世界也是，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地步，是一个时代的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真是非常黑暗。我告诉你，已经来到一个罪恶贯盈的地步，时间无多了，上帝快来收拾这个残局，真的。所以你看，我们来看看呢，以赛亚书五章，我们打开圣经哈，请你打开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找到吗？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所以你不要单单看，今天没有 PowerPoint 有没有？有啊，也有，还有 PowerPoint 啊。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请大家念好不好？找到没有？这个 PowerPoint 有没有？没有打出来了啊？好，请念。祸灾那是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啊！你看这个世代是个什么世代？以赛亚说这个世代是个祸灾。我想如果同今个时代你比较，你发现这真正是一个写照，真正是个写照，对不对？我们看三方面，这个是什么？是个黑道德，是个时代，黑暗的时代。第一是道德混乱的时代，以光为暗，以暗为光，以善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的一个世界，一个环境。你说是不是？同性恋，我们都知道，我们良知都知道这是错的，这是不对的，这是逆天的。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们讲出来，我告诉你，给人会告你。这是什么时代？现在你发现，我最近收到我的一个，我们支持一个女宣教士，她是蛮不错，真的。她是练完刚刚念完大学，然后在温哥华修完一个语文的一个Wycliffe， 练完那个硕士，她一个人就去印度来做那个宣教士，女的宣教士。很不简单的，你知道最近他写信回来，他说印度的治安也是非常差，他看到什么呢？有些女生在被强暴，但是他说最可怕的一件事什么事呢？几年他真正的看到一件事，有一个女生在街上给人强暴了，在强暴的时期，有一个男人见义勇为，来怎么样？来打那个，来打退那个那是强暴人的那些人。后来已经有人报警了，警察已经到了，警察到的时候要捉人了，你知道捉谁？如果你是警察，捉谁啊？那警察捉的是那个见义勇为那个人，而不是那个强暴人的那个贼，那个暴徒。这是什么世界？所以这个女士员就是都发现，哎呀，她也发现她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一个环境，真是一个 ridiculous 的那个时代，是个荒谬的一个时代。你看现在那个 Bill 398是吧？这个 Bill 啊，你知道，你们知道吗？我们教会啊，我们全体来写信给那个389啊，就是男女生将来可以同在一个厕所里面，只有你觉得你是女性，你就可以到进女厕了。哇，你说你做爸爸，如果我有孩子，我的孩子是男生啊，那就还没有，那太紧张了啊。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女儿的，你紧张不紧张？我的女儿进去，少女了，进这个厕所，跟着有一个。一个胡须的一个男生又进去，哇！你这真是又火光了啊，对不对？ 怎么可能？这个是什么时代？只有他觉得他心血来潮，我觉得是女性，我就跟着那个女生进那个女厕。这个是这个自由党真的很离谱。你知道这个那个同性恋，我最近看到那个历史，为什么那个同性恋这么快来通过，就是不单单是因为传媒的问题，传媒当然是其中一个错，最重要就是那些自由党那些人，他们有一个计划地快快的通过，偷偷的通过，现在也是偷偷的，很快的，不要给 public 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时代？我很难想象，都超过50%。这些人究竟他们有没有道德观念？难道那个人权就大过一切吗？他们的道德观念是什么呢？这是很可怕，这个是一个道德混乱的一个时代。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一个信仰变质的一个时代。我告诉你，现在很多异端呢，北美现在你知道吗？超过3000个异端，3000个。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安息会、基督科学会，什么都异端都出来了。我告诉你，而且他们非常热心的，反而我们的正统信仰的，我们没有为去敲门的，但是他们通通去敲门。有谁？我在这里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好吧？有没有一些的异端呢、啊，来敲过你的门的？请你举手看看。哎，你看多么好，有没有基督徒敲你的门的？请你举手。一个，两个。你是可怜不可怜？所以为什么我动员我们教会这20年了，我们都是有一个运动，就是我们一定要派单张，最少一年。开始了我们那个开 call 教会的时候，我们2个月一次，现在一年两次。有些人对牧师说：“哎呀，牧师，这个是效果最低的。”当然说效果最低还要做。你说效果最低，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正统信仰，我们不传，异端就拼命传。现在那些异端发展最厉害的是他们的那个传教方法是什么？就是敲门。你说没有果效，但是他们就敲门，这个很悲哀啊。现在异端越来越厉害，异端的教训越来越过我们的那个真理。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甚至在教会里面慢慢都变质。有些他说是同样是信圣经，同样是这个说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信仰是变质。你看国内现在因爱称义，你听得过了对不对？不是因信称义，因爱称义。有时候你 click 在那个电视里面、啊、你看那个 electronic church， 你不要以为 electronic church 不来教会好了。我常常去听个电台啊，听什么？听电台你就小心，有时 click。你看到一些很什么的电视的布道家什么的，后来你再听到他的所讲的，你才知道他是成功神学的。他后来更可怕的是什么？耶稣不是唯一的救主，什么都可以的，是补救论的。你 click 我们教会有一些信徒就是 click 去了什么呢？灵恩派，灵恩教会。我们教会都没有灵恩的，批评了。我们教会没有灵恩，我们教会没有圣灵工作，还有影响人、啊、因为我们教会太过有激活了、啊、我们教会很有激活，因为我们有那个主题小组，我们有那个每一年我们有主题，而且我们正在有产生那个 film committee 来推动，有运动，有不同的运动来推动那个主题。我们讲台分成不同的 series， 有那个比方说有我爱无家的那个系列，我们有那个圣那个门徒那个凯歌系列，有那个什么什么系列，不同的系列来集中这个主题。那些人 click click click
就批评了，哎，我们教会没有圣灵，为什么？他们常教会常太有激活了，所以太过限制了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教会呢，这个正道进行会，啊，没有圣灵工作，啊，牧师在讲台用 PowerPoint，啊，所以呢就没有圣灵工作了，啊，那些人如果这个无知呢就会听了，啊，哎呀，对对对对，哦，太过限制圣灵工作了。难道教会完全没有激活？牧师不准备讲章上讲台，就是完全让圣灵工作了吗？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好不好？如果今天我不用预备了，我就上讲台上讲台的时候，随着圣灵感动来预备来对你们说。在 LA 我认识一个教会，那个牧师就是提倡要圣灵充满。所以他从来不预备讲章的。开始后来那些门徒那些他教会的人已经说了，哎呀，他常常说要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讲道，结果全部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个。为什么？根本他没有准备，难怪他 常常讲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对不对？难道圣灵工作只是在讲台了吗？圣灵工作可以不可以在那个预备讲章的时候都有圣灵工作？有没有？弟兄姐妹，我们要有那个属灵的一种免疫力，要成熟，要不要懂得一个人一讲我们就夸了。当然我们感谢主了，我们教会很多人都对那种的怪异的道理，这是怪异的道理，来有抵抗，有免疫力，对不对？怎么会我们教会没有圣灵工作？如果没有圣灵工作，我们教会有30几、40人参加那个三福训练吗？每一个礼拜日晚上，我来连续13、14个礼拜，对不对？难道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圣灵工作，有30几人奉献做传道人，要参加那个奉献团契吗？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圣灵工作，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能够看到有病人的时候，有患癌症的时候，大家都来帮助他，散发出爱的那一种生命的流露吗？如果教会没有圣灵工作，那每一年我们开那个福音营的时候，我告诉你，十几个弟兄姐妹都去做，有帮助做那个厨房，也是帮助那个 praise team， 也是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哇，很感动啊！大家都疲于奔命，非常的热切，为了什么？拯救人的灵魂，这是没有圣灵工作吗？所以撒旦很多时候也是利用一些在教会里面的不清不楚的心里 不清不楚的，成为一个攻击教会的一个工具，好可怕。后来有一个来了离开我们教会了，然后就说了，哎，我们 去了灵恩教会了，啊，哎，现在啊都有灵恩了，我们常常跳了，啊，这样子的，啊，还有啊又有圣灵撞击，啊，还有啊他说我们礼拜六聚会啊崇拜啊，哎，礼拜天啊礼拜日啊，我们全天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夫妻一起去带桶娃啊，去什么地方啊，去买菜啊，哎，原来他有圣灵工作就是这样子，圣灵工作就是这样子跳跳，啊，然后可以选择方便在礼拜六来聚会，整天礼拜日我们就有做自己的东西，这是有圣灵工作吗？这是怪异的道理。有时候你发现在教会里面都有这种人的，真的。而是提倡是什么呢？哎，我们来敬拜，不是听牧师讲道的。牧师有牧师讲，我下面做是自己东西，啊，从来都不听到的，啊啊，教会啊有这种人的，啊，华人教会的牧师有多少个我都听过了，没什么，没有一个人，啊，对我的有感动的，啊，这样来污染其他人。真是你发现这些真是很 你见到这样信徒，有时候你当然会气，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可悲，觉得他成为魔鬼的工具来污染人。但是当然感谢主，就看教会的那一种的免疫有没有办法，有没有一些的有成熟的人来 quarantine 那一种的变质的，
怪异道理的人，对，哎，我们信主，信主有新信就可以了，不用到教会去，用不着要带每一个礼拜来去崇拜嘛，这就是怪异的道理。这也是一种的 也有异端信仰的变质，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这个世代，因为神学家甚至神学家也变质。我告诉你，真的，曾经你有没有听过一些神学家这样理论呢？他说为了爱的缘故，就是杀人放火也是对的，只要所做的出于爱心。难道我们用爱心的那一种词句就可以废掉神的那个律法吗？这个很可怕，好可怕。今天你知道吗，很多社会的人士也是这样说，我们要好好对待一些的犯罪的人，因为他们是病人，他们犯罪犯法是因为呢很多是家庭的环境社会的因素而成，我们应该同情他，医治他，不能刑罚他，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个不好的社会的制度底下的牺牲品。这种是善恶不分、胜数不分的那一种的风气也流进教会，所以很多有些现在有一种的倾向，有些教会也觉得，哎呀，不是罪，没有罪的，大家都，哎，都是社会的那个不好的社会的那个牺牲品啊，大家都应该比较体谅体谅。啊，那个犯罪哦，这个三个有个小老婆啊，不要紧啦啊，啊，这个有那个亏空公房，哎呀，不要紧了，也是一个牺牲品啊。结果他也可以上讲台了，啊，这个人有小老婆的也可以上讲台了啊。这个呢，做生意有诡诈的天平的，哎，也可以上讲台了，做主席做领事的啊，这个糟糕。慢慢这个教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不是一个教会，不是一个神的神圣的教会，乃是一个世界的联谊所。我告诉你，今天教会如果落在这个光景，就失去救恩了。上帝会将这个灯台挪去，因为它没有根基。还有第三是什么呢？自我膨胀，自信自大，自我自视。我告诉你，现在特别是下一代啊，现在做英语事工不简单的。现在受这个下一代啊 ，second generation 啊，受什么呢 ？postmodernism 影响，后现代影响，没有绝对标准的，没有绝对标准，不服权威的，什么权威？教会有什么推动？教会有什么那个规则？为什么要守？你要推动他，鼓励他祷告，祷告什么？我能做。所以你发现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但是从来不见到他在祈祷会的终极。所以这是很可怕。我为什么作为牧师，我一定教导我们教会的长职，我们的一个所有服事的人。我说，如果你在教会走前线的，你一定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为什么？因为你要了解。所有的服事，上帝的所有的服事，不是靠你的，而是靠谁啊？靠上帝。如果你只是拼命的，哇，很热心，但从来没有见到你祷告，从来在祷告里面见不到你的踪影，你是带出一个什么信息？不用靠上帝，侍奉靠谁啊？靠我，我这里，我行，我棒，我了不起。我很怕现在那个后现代那个 postmodernism 那一种的意识已经慢慢渗进那个教会，毒害教会。很多很多信徒很自大，从来不用祷告的，我行我能。那上帝这不是你的上帝，你才是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彼此要勉励，今天我们要倚靠上帝，所以我们要来好好的来祷告。有一个牧师带领一个赞美团呢，我觉得非常好。他有一个命定，讲台站的时间有多少，我们下台的祷告也有多少。这是告诉他，每一次布道团出去，这个赞美小组去来为神征战工作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的歌声，不是靠我们的力量， 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没有发现到这个黑暗的时代那一种的毒害的风气已经流进教会？如果我们有这种的警醒，有一种的属灵的警觉性，我们才会为教会防守。不然的话有什么防守？哪里需要防守？我们每个礼拜来都是来唱诗的， 都是这样子的，没事，没有贼，没有强暴，没有 强盗。我告诉你，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睛，我们也需要一种属灵的警觉性，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怎么能去为教会防守呢？那么第二方面呢，又请大家念二十八节好不好？那我们请大家加深印象，再读这个圣经，请念：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来，留意这里，保罗怎么去来保卫教会？他挑战，挑战谁啊？挑战的，首先挑战的是监督，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属灵守望了责任，那个使命感首先从领袖开始。教会的领袖是谁啊？牧师、传道人、长职。我们首先有一种属灵的认知，我们要了解，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圣灵所立的。什么叫圣灵所立？圣灵立说 The Holy Spirit anoint 就是高立你的。这个高立 不简单的，你知道高立啊是非常神圣的。在旧约高立的只有三种，对不对？君王，还有什么？祭司，还有士师。对，都是非常慎重很神圣的。你们了解，当你拥有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有这个责任。所以将来神会追讨我们。那个密斯加加华人教会有问题，将来找谁啊？牧师，牧师不在，找谁？长老、主席。我告诉你，他们是非常大责任。我做牧师也是，我的所有教会的讲台，我一定经过我的那个 screening， 对不对？如果不好，以后这个不能请，这个毒草，而且异端甚至极端，我都不会随便请的。灵恩派，对不起，我不会令到我们教会混乱，我一定守住我的讲台，不可以随便。如果这个讲错，我告诉你，如果他当时讲错，我要上来的，这个是不合真理。如果他说耶稣是被造的，对不起，耶稣不是被造。刚才弟兄姐妹，这个讲员讲的是一个错误的道理，我敢打，我勇敢会上去，对不对？我是一个总负责，广东话说总灭亡，灭亡啊！我要背着一个非常大的责任，将来上帝要问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教会的使者很重要，这个使者、牧师、教会的主席，你有责任怎么带动教会走在什么方向？所以领袖要有认知，为什么要守望？因为教会守望，因为我们有这个使命，接受圣灵的差派。还有知道什么？他这里说，你知道啊，教会要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买来的，用自己的血买来，这是什么意思？很宝贵。你怎么可能令到教会在一个败坏、一个受魔鬼攻击、受一段邪说来毒害的一个光景？这个教会是神用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 by all means 出于全力都要保护教会在一个单纯纯正的那个当中。这就是领袖有一种的认知。还有单单认知不够，还有委身。怎么委身呢？三方面。第一，33节我们来念好不好？ 三十三节，请念。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告诉您，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动机。比对假师傅，这个假师傅呢，都是这个是别有用心啊，用中国的话啊，是别有 用心的，有企图的。但是真正神的仆人不是，他是纯一不杂的。所以保罗啊，怎么厉害呀、啊？我有无愧的良心，他能够这样说，这样子的。他一生就是为上帝来摆上，不为什么。做传道人很重要，就是不会传道人，你发现一个传道人会发达是有问题的啊。如果他是变成一个亿万富翁啊，哈、啊，什么富翁啊，啊，坐直升机啊，你发现很多的那个电视布道的那些传道人，有一些后来发现有问题是什么？太奢华是吧？奢华了，哇，他的家了，哇。有很厉害，又冷气，那个冷气没有问题啊。这个他是说那个狗啊，他的狗都有冷气房的啊。哇，车滑到厉害不得了，是有问题。真的，我们了解一个动机纯正，就是一个领袖，一个委身，一个明正。不问什么，给钱不给钱。所以我从来我神学院的那个教导，从来不会跟教会来讨教还差的。我从来不会上工厂，不会说你给我多少钱我才服侍。我侍奉不是为这个东西的，我侍奉是一个神圣的呼召。所以基督的仆人应该有一个纯正的动机。第二，殷勤。你看保罗怎么，我这双手做榜样，我这一双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不是懒惰的，那是踊跃的。你看到教会里那些服侍的人，你看不看到他是一个真正神的仆人，神的工人？不单是传道人了，我说就是在教会里面的长职也是，都是拼命的走来走去。不为什么，他拼命做什么？就是看到这一种人，你就很，你心里面很感动。我教会里面不单是牧师传道人了，我看到一些长职都是，哇，你发现那个物业管理的，哇，四点多下班之后来了，回来教会了，哇，我说你来这里上班了啊，其实他是义工，很用心，很摆上，教会没有给钱他的，他的心是完全摆上教会，很感动。我告诉你，那些做主日学老师的，很用功的，礼拜六晚上很多人都有在家里面做那个 family gathering 啊，但是他就在用功来预备讲，要预备那个主日学，感谢上帝。这就是委身，这就是一些领袖他的一个特质，他能够可以为上帝的教会来守望，使命感。还有无私，第三方面，第三十五节，一起念。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他是慷慨的，保罗就是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这就是一个属灵守望的一种的使命感。而且那个领袖不是单单自己有这个榜样，他也带领整个，单单 靠他不行的。如果领袖是引领全会众来防守，所以在那个，我很喜欢他这句话，在三十一节，保罗怎么说？保罗怎么说？不是单单你对领袖说，三十一节再念。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里昼夜劝诫，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这个你们不是单单指那个领袖，也是整个教会，带动整个教会来警醒。我告诉你，如果整个教会都成熟了，感谢上帝。我告诉你，这个我刚才说有一个人传这个怪异的道理，我们的组长比他信主，他在那个组里面那个组长比这个人信主没有那么久的，这个人信主已经在教会里面超过三十年二十年，信了这个糊里糊涂啊，说来了教会敬拜，他说从来没有听牧师讲到的，只是我在下面做自己东西的啊。他说什么什么华人牧师
我听到啊，我都没有一个打动我的心的，这么骄傲的，在小组里面竟然这么说了，最近教会有那个组长训练，我有时间我都不去，有这种人的。感谢上帝，那个小组的组长啊，信主只是三四年，勇敢打电话给他，他说某某弟兄，你知道你几句讲话，讲这番话，在小组里面，你会影响人吗？你这种影响，不单是我，也影响其他出信的人。敢胆跟他讲一个两个钟头。不是没事，我这是老师说了啊。但是你老师说，你都想过你想的，你讲的对不对？而且你对人有负面影响。如果每个人都好像你来教会敬拜神不听到了，做东做西的，啊，自己做自己的东西的，怎么会有属灵的那种的方向呢？他说好了，我知道了，神又带领他了，可能神也带领我去其他教会了，结果他就离开教会，离开教会还要影响我们教会，还跟那些人说，哎呀，我们教会啊，现在就是说了，我们去那个教会啊，礼拜六啊崇拜的，多方便啊，现在啊，我们去买菜啊，礼拜日啊，整天都可以自由了，你说糊里糊涂，真是糊里糊涂。感谢上帝，我现在这个初信的，甚至不太久的，三年多的一个组长，可以能够有分辨能力。对不起，如果这样的话，你影响教会。如果你觉得教会不同，为什么你还留在正道浸信会？感谢上帝，勇敢。这个就是一种的全民的一种的守望。单单靠牧师不行的，我告诉你。当然靠长职都不够的，全体都觉得有问题，这个非我孰类，非我族类，对不对？就好像你叫艾滋病，艾滋病是什么原因啊？艾滋病的问题是什么？完全没有什么，没有免疫力。如果照常来说，一个病毒进来啊，就是伤风感冒进来，普通的身体应该怎么样？产生抗体啊。立刻就围剿他，对不对 ？quarantine 他，对不对？但是艾滋病是什么？请进来什么？到我心脏，直捣黄龙，结果就死掉了，完全没有免疫力，敌我不分，对不对？没有一种的免疫的那一种的 system。今天教会很重要，教会需要有一种的防守，不但有一个属灵的 alert， 有一种的属灵的警觉性。我们要有什么呢？使命感，那个领袖有一种的使命，而且带动整个教会来为教会守望。恐怕有一天在我们中间有怪异的道理，有说怪谬的话的人给魔鬼利用，我们就更加要小心，要提醒他。不能提醒的话，我们要请他要走，真的怕会影响整个教会。当时如果这个不是我们的族，非我族类，是吧？非我族类的时候，哎呀，不要啊，都是自己人嘛，糟糕，那个敌我不分，这个毒瘤啊，如果你再不隔掉，怎么样？蔓延全身，全部都变成癌细胞了。我告诉你，就完了，就死定了，对不对？所以必须要有一种的属灵免疫力，我们都是要彼此守望。我告诉你，真的。最后一样是什么呢？最后一样呢是，就是31节，就是保罗所讲的这句话，这值得去背了他的啊。这个是属灵守望的实践，这个挑战所有的教会的人要同心。那保罗怎么说呢？31节，我们最后这一点啊，一起念好不好？这是第一。所以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32节再念了，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说，他说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保罗要离开以弗所教会了，为什么他告诉他，你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为你流泪。为什么流泪？什么时候你会流泪的，为人流泪的啊？你一定是有感情有爱，对不对？好像你如果你的儿子啊有病了啊，你他发的咳嗽咳得好厉害了，你会流泪啊，真的啊，因为你一种有情嘛，有 passion。 今天牧养教会，今天在教会为要守望，不是一种单单一种的公事公办啊，乃是一种的 passion， 那种爱。所以作为牧人本身要有，长职需要有，我们做组长需要有一种爱。所以你看保罗应该说耶稣啊，在提比利亚海边问彼得上个问题，这上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提比利亚海边问什么问题啊？你爱我吗？彼得怎么回答？你知道我爱你。耶稣满意不满意？不满意。他说你爱我，你就怎么样？喂养我的羊。这个是什么？如果你真正爱上帝，你就喂养他的羊。这个喂养他的羊跟爱上帝是绝对有关系的。没有爱上帝的心，没有爱羊群的心，你不会牧养你的羊。所以台湾有一个医生啊，姓黄的啊，他写了一本书，他是非常热心侍奉主啊，写了一本书叫《有爱才有羊》，有没有念过这本书？有爱才有羊，这个爱是很重要。我告诉你，真的，作为牧者，我们真是有时候为那些弟兄姊妹的长进，我们真的流下泪水，真的。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不长进，我们为他流泪，但是长进也流泪。这个流泪是什么？是一个喜乐的眼泪。哎呀，感动！我看到以前那些一些的一个弟兄啊，跟我们去三福啊，差不多到那个12点钟才回家啊。然后他的太太大骂他：“你搞什么？跟牧师这么晚才回来啊？”那个老公说：“我跟牧师去什么地方啊？一定是去做神的工嘛啊！”但是他的太太不了解，但是感谢神呢，过了几年之后，那个太太服兴了，而且念神学，在教会好好服侍，现在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英文堂里面做那个辅导，在英文这个英文堂的辅导，非常爱主。她的老公说：“现在啊，他在我前头，我在后面啊。”我告诉你，我跟人谈的这件事，我都流泪，很感动，看到弟兄姐妹那种成长，这是一种的 passion。为了弟兄姐妹能够长进，不但有救恩，也 有什么，也有冠冕，能够丰盛的进入神的国。感谢主，真是值得流泪。我告诉你，这个流泪啊，这是情，但是这个情不是单单停在流泪。你知道吗？保罗这一种的流泪啊，一定 有因素的。这个流泪一定不单单停在就是流泪流泪流泪，一定有什么祷告，两样祷告，还有什么呢？劝诫你们。这个劝诫用什么劝诫？用什么劝诫？不是用自己的话了。你看后面那个32节怎么说？再念好不好？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直到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本来舍不得走，但最后还要走。为什么？他说我要将你交托给神和他什么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我告诉你，两样很重要，怎么样为神的教会来守望？第一，流泪的祷告；第二，流泪的彼此劝诫。这就是一种的真正的互相的守望。我告诉你，今天教会不能缺少祷告。很多教会的信徒最怕参加的是什么聚会，你知道吗？啊，是不是主日崇拜啊，见证会啊？我告诉你，不是崇拜，不是见证会，不是团契，最怕参加的是什么？ 团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
有些教会啊，祷告会小猫三几只。
啊，
我到英国的时候，宣教我去参观一些教会啊，礼拜堂很大，但是我知道要看那个礼拜堂真正有没有属灵的那个数值，不是单单看了崇拜的出席率，就要看什么团契的那个祷告会的出席率。祷告会就是教会的心脏，好可怕，几只，这几个。有一个牧师参观一个很大的教会，1000人的教会，回来告诉我们，哎呀，他都发昏了啊，三个，只是三个，一个牧师，一个堂弟，一个的师母，三个就是教会祷告会了，怎么逃出整个教会呢？所以难怪英国的礼拜堂一个个卖掉，现在没有人去来礼拜堂，魔鬼工作。更糟糕，有些教会连祷告会，反正没有来，关掉它，没有教会，没有祷告会，哎呀，那个多可怕！哎呀，所以我从开始教会的时候，呼天万地，我们为什么请那些服侍主的？你要祷告，为教会祷告，托住教会。最后这是什么呢？就是要有神的话语，大家要有在真里面彼此守望，彼此劝勉。讲两件事结束了。你知道吗？有一个在1983年发生一件事，韩国一个飞机，民航机，一上飞机的时候就失去那个方向，而且进入那个苏联的领空，进入那个苏联的领空，结果苏联的起飞啊，那些战机就起来了，后来结果那个飞机就被击落了，全飞机200多人死掉。这个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可悲一件事。但是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个飞机师被访问的时候，他被访问的时候是什么呢？哎，你在飞机的时候，你怎么开飞机的？他说：“我们开飞机不是看眼看，透过我的用耳朵听，不是单单靠这个，不是靠直觉来看的，我们靠什么？飞行那个仪器。如果他说。”如果在飞机进入云层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仪器协助的话，飞机可以在20秒里面就迷失方向，完全迷失了。我告诉你，所以这个民航机就是这个飞机与那个飞机的那个方向已经完全脱节。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走神的路，我们不能靠我们的直觉。我怎么样去带领教会？我怎么样去来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这是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怎么样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还在找到方向。太多云雾了，我们遮不住，遮住我们的眼睛，遮住我们的耳朵， 安着我们的耳朵，我看不到我们一个真正的方向。除非你有真理，除非我们在祷告里面彼此守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你有没有想过教会正在 under attack 受攻击？你有没有警觉到教会受到攻击？你有没有想过要为教会防守？你愿意不愿意来实践，来为教会防守，在真理里面好好建造自己，还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如果你不能每一个礼拜参加，能不能一个月参加一次？如果你不能每一个月参加一次，能不能一年最少参加两次？能不能？如果一年不能参加两次了，我想就没有，应该没有借口了，对不对？同心祷告，上帝，请你光照我们，也激励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窍，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处身在一个什么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落在一个罪恶冠淫的时代，上帝，你的审判快要来到，但愿我们属你的儿女一同起来，我们为教会来守望，来警醒，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